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我要那个讲的题目是侍奉的风险。在这讲以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什么是那个风险。按照字面的定义，风险就是一种你失去某种事情的一个可能性。那我想最近这两个星期，大家可能对这个风险的那个印象比较深实。最近这两个星期，那个到那个昨天下午为止，这个星期的道琼指数是下降了1000点，是从1933年以来这个美国道琼指数向下的那个最多的那个一个礼拜。那最近的坏的消息，这个充满风险的消息是越来越多啊，大家可能也已经听到那个美国最有名的三大那个汽车公司，那个很可能这三个公司都要宣布破产。完了以后，上礼拜那个美国财政部长和美国总统，大家都非常着急的开了一个会，把全世界7个最富的国家的财政部长都招到美国开了一个会。为什么开会呢？美国缺钱，让他们要各国要支持。所以整个这个国家现在金融的风险是越来越强，而且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底。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可能到现在为止，大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可能还觉得还蛮远，这个风险还没直接影响到每个家庭。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看你的 401k 的 account， 你回去看看你所有的投资，这个曲线在往下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风险离我们的生活每一个人越来越近。大家是不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我们那很多人不是在华尔街做，直接和这个金融系统打交道，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过是什么造成了最近这两个月的这个风险？那可能想大家都知道，这个高风险就带来的高回报，这是每人都知道的道理。所有的华尔街的 CEO 也知道高风险带来高回报，所以大家在很多时候想的就是高回报，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高风险在带来高回报的同时，也带来了这个整个让经济系统垮台的这个危险性。所以那个我记得在几个月前，当那个贝尔斯登还没有开始倒台的时候，那时候 Merrill Lynch 美林证券他已经看出来他那个公司有个漏洞了，是他就把当时他把他的总裁那个 CEO 那 O'Neill 就 fire 掉了。fire 掉以后呢，他就请了一个当时是以前的 Goldman Sachs 的副总裁叫上，他就把他请来到美林证券来那个做那个总裁。他到美林证券的第一件事情就说要把那个风险管理这个部门要加强。他说所有的这些我们现在造成的危机就是这个风险管理没有弄好。所以风险本身不是一个坏事，但是怎样控制这个风险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这个华尔街的这些金融的危机让我们看到今天在属实的范围之内，如果风险没有控制好的话，就会造成不单单造成整个是华尔街，现在是造成整个这个美国又影响亚洲又影响欧洲。是大家还听说现在那个比较可怕的一个事情，那个有个国家叫冰岛，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冰岛这个国家现在就要宣布破产，就影响到整个一个国家都有会有破产的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侍奉的风险和这个经济的风险不完全一样。那侍奉有什么风险呢？我想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生活的一个舒适的环境，英文叫 comfortable zone， 就是说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当中，就是总觉得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步骤，是完了以后过同样的生活非常舒服。但是当你要侍奉的时候，就相当于在你自己的那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要往外再踏一步。这往外踏一步有的时候看来是很简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往外要踏一步这一步是不是很好走的。所以我们今天我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看看就是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完了主耶稣的门徒保罗他是怎么做的。我要再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侍奉道路上是怎样碰到风险，是为什么要经历风险，是自己有怎么得到的。我想就是今天主要是分享这个3个事啊。现在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 这是何等的喜乐，我们可以在你的脚台上来侍奉你，是我们知道是你亲自本身来到我们这里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你。我们知道侍奉是有很多风险的，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是你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来到我们中间，是来带领我们传福音，是你的使徒保罗也在我们中间来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求你的灵能够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侍奉是有风险的，但是经历神，从你的身上得到神的恩典来荣耀你，是我们更大的福分。求你能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来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那个要看的经文的经节刚才我已经读了一下，那个是不是最后后面我们把那个读的经文的经节继续给它放在那个屏幕上，我们看的比较那个方便一点。好，谢谢。好，谢谢 Henry。 这个经节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还是想把这段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个背景跟大家那个介绍一下。我们大家都是可能这个住在新泽西州，离纽约比较近，大家都到纽约去玩过，是到纽约去玩过。大家比较去玩的多的是就是那个下城和中城，到 downtown 大家可以到 Chinatown 去那个吃那个中国点心，是啊，到那个中城呢，我们可以到中央公园去玩，是完了还可以呢到中央公园旁边有两个很大的博物馆，但是很少有人听说或者你自己或者有人带你去到上城去玩，是但想想为什么上城大家都不去，也从来没人好像提起我到上城去玩，因为上城是那个有一个蛮比较有名的哈林区，是我们知道至少在那个前一段相当一段时间，这是在纽约那个犯罪率很高，是吸毒，是完了以后连警察到那边去巡逻都不敢，就一个人去都要两个人开车去过来。这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撒玛利亚，对犹太人看来就相当于我们就看到的这个纽约的哈林区，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是不去的，不但不去，他跟撒玛利亚也不讲话的，所以这个地区当然福音也传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在很久，这个牵涉到这个由我讲讲一些历史背景，在很久以前，当这个亚述国把以色列掳去的时候，他在这个撒玛利亚，这是犹太人的地区，他留下了一批人，这批人呢是犹太人当中那个级别最低的，那小部人他连那个亚述人他都不想要吧，他把其他的所有的犹太人都掳到了那个他的亚述的帝国，就把这一小批这个级别最低的人就留在那个撒玛利亚。那这些人呢本身就是犹太人，但是呢他那个为了生存呢，他就跟周围的那个这些外邦人呢一起生活，一起通婚，完了延迟了很多后代。所以呢这个地区犹太人自己是觉得非常纯正的，是首先这批人已经级别很低了，跟外邦人一起在通婚，那级别就更低。所以这撒玛利亚人在大多数的犹太人看来，他是一个比外邦人级别还低的人。所以呢这个我们等一下看到耶稣是去了，但是呢这个本身我想是要讲的是这有很大的风险在这里面。所以犹太人不但是不到这个地方去，不跟他们的讲话，犹太人的拉比是不能跟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讲话的，因为他们是脏的，在他们眼里更不能是就是吃他碰到过的东西，喝他的水。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讲的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如果简单就读一下，觉得是很正常的一般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接触，但是你知道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就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在做这个事情。好，我们这个背景讲好以后，我们再开始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开始看。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看这个主耶稣为了传福音的他这一路上冒的这个风险，这风险就是刚才我像我所说的是就跟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是舒适的环境要踏出那一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这个主耶稣冒的第一个风险，他是去那个就离开犹大要到加利利去。他现在这个地方传福音，按照第一节讲他传得很好，主耶稣传福音传得非常好。他为什么呢？他有很多人施洗，而且呢比约翰还多。他现在在这个地方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约翰福音已经在他以前已经去了， 已经在他以前铺路都铺好了，他跑去呢已经一传福音大家都接受了，完了以后呢他继续传下去，他可以让更多人 接受，这个对传福音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厂，很好的合场，那个主耶稣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主耶稣没有，他就传得好好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走了，到一个地方犹太人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人信过主的地方，他去了。大家想想，如果你处在主耶稣这个位置，你想想这个风险有多大，而且还没有人，没有这个约翰在他以前先去给他铺路，他就一个人带着门徒去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这是第一个风险，主耶稣他就去了，就离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场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去传福音去了。主耶稣的第二个风险，他就要那个离开那个犹太往加利利去，而且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刚才讲了，这撒玛利亚，耶稣是犹太人，一般那个撒玛利亚呢，这个犹太人是不去的。从这个这里说的，从犹太到加利利，犹太是在地图的南面，加利利在地图的北面，这边有个约旦河，那时候交通工具就是手啊。所以如果大家想那个超捷径的话，也不是超捷径，这正常的路的手法，那就是从犹太开始走到加利利，从南往北这一条路。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大多数的犹太人就是从那个犹太开始穿过那个约旦河，从这边走完了，再从约旦河的这边走上去，再从这边绕到那个加利利。就像我们在那个恰恰上吃了饭以后要跑到中央公园，我们先开个车从赫兰特路出来，完了以后从纽约西再开到了从林肯特路再走进去。我想没有一个人就会走这样的一条路线的，是他要多三倍的路。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在当时来说，从犹太到加利利就是这么走的，是他先穿过约旦河绕一大圈走上去，完再走到那个加利利。主耶稣也可以这么走，但他没有。圣经上记载说，第四节，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圣经里头，这个必须它有一个蛮特殊的那个意义。我查了一下，在新约当中，这个必须一共在这里一共出现了五次。有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他是说必须到撒该家来拯救。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说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完了，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是必须要背起十字架。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十节要必须将福音传给外面。所有在新约里头讲到必须，它都是讲到这是来自神的旨意。所以是我们的天父叫主耶稣必须到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为什么这风险呢？就是当然我们会很简单的说，当我们遇到神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都会自己去做的，但是也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神叫我们，你信了主以后就要每天每个星期都要来敬拜神。但是我想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就想，哎呦，这个工作忙啦，这个身体不好啦，还有小孩很多事情啦的时候，星期天也可想可来可不来。所以很多是即使是神必须要你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也会有的时候会打点折扣。所以主耶稣他有那么多的那个文化背景在里头，犹太人是不走这条路的，撒玛利亚是不去的，但是神跟他说你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呢就这么走了。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讲的第二个风险就是这个遵从主的命令也是一个风险。第三这个主耶稣这里头一个风险呢是他本身肉体的风险。我想主耶稣他们这个这时候我刚才讲过传福音他们都是靠走的，从犹太开始他现在走到这个按照圣经讲呢，他走到一座城市叫叙加，他走到这个地方他是又累又渴又饿。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又累呢？刚才我们那个圣经上在那个这里有第六节他讲到耶稣因走困乏，所以他是又累的。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是又渴了呢？是因为他是现在走到一个水井旁要打水喝。但我们知道怎么知道主耶稣现在是又饿了呢？是 我们看看他是派门徒去干去干什么去了是？对，他这里头那个第八节，他专门讲到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所以这是那个另外一个风险。当我们这个侍奉神，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往往有很多需求来阻拦我们，所以这个，这是我想起那个，在我们从那个短宣队从中国回来的时候，那个小 Chris 他就住在我们家，他一回来就住在我们家。我看他平时那个胃口很好的时候，那个那几天就胃口很不好是。那我就问他那个为什么，他说在中国去了两个星期，那当地的人对他那个非常那个热情的接待，从第一天去人就请他吃了一顿那个海鲜大餐，海鲜大餐吃完以后整整两个星期他那个肚子就像水一样就直泻的，但是他还在那边继续两个星期就在传福音。所以人也是这样，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来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有肉体的阻拦，肉体的阻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风险。所以主耶稣他是在这个又累又渴又饿的时候，但是他在这里他把开法门徒送去那个找食物是，对，自己来到水井边，但他想的还是只是一件事情，还是想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要传福音，因为这个地方是从来没有人来过，福音从来没有传到的，而且他们急需要福音，而且是神叫他来传的。所以我们这个这也是下面一个风险，就是我说的这个人肉体的风险，主耶稣也碰到了这个风险。好，完了以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那个下面一个风险呢，就是当时传福音的风险。传福音的风险在我们那个主耶稣这里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还有这个还在这上面是。你看主耶稣传福音他只用了两句话，他只用了简短的两句话，他一句话是在那个第十节，第十节他就说你若知道是这个这是神的恩赐，这是天父，和对你说给我喝的是谁，这是讲主耶稣自己是人子。第三就是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的活水，这是圣灵。主耶稣把这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一句话传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讲的第二个信息是永生的道理，永生的道理就在这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滋涌到永生时。这是永生的道理，所有的福音就在这简单单的两句话里头，把这福音的真谛主耶稣就传给了撒玛利亚妇人。我相信我们上次那个开的一个这个福音主日，我们请了张宏来时，当然张宏讲得很好是，但张宏来讲了以前我们专门要跟他讲，而且跟英文堂讲，我们这个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时间要长，那个信息要那个丰富，我们唯恐我们自己讲的是还让那个还不够，那个时间不够，我们要更多的时间要给那个福音朋友。但是主耶稣两句话就把福音的真理就传了是吧，而且就靠这两句话，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就接受了，撒玛利亚夫人不但接受了，而且她自己做见证，自己做见证以后呢，还给所有的撒玛利亚地区的人都说。圣经到最后因为这个太长，我们把这个全部就打出来一次，就最后说后来那个主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地区他最后待了两天时，就是把那个福音就传给了那个撒玛利亚整个的这个地区的人。那个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传福音是有风险的，主耶稣他也知道有很多风险，但是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自己的信心，他靠的是天父给他的那个支持是，所以呢就把这个福音呢，他走这一路就把福音呢传到这个从来没人去的地方是。所以当思想这一片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就知道在侍奉上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是，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特别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风险，但是我们依靠神，我们就可以有信心跨过这个风险，这个风险跨过以后我们得到的回报 是无可估量的事，就在这个无人去的地方，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那个主耶稣有很多那个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他的门徒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在看整个新约的时候，我们都很佩服保罗，是保罗为了那个传了福音，他就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是。但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保罗传福音的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在使徒行传第14章19到20节。我想大家不用翻，我就把整个这个故事大家这个讲一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记得保罗那时候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对他非常恨，犹太人的心里就是专门有一段记载，犹太人有好几十个人，就是每天在口里讲，我们要是保罗不把保罗杀死，我们就不吃不喝。当然圣经上也没有看到哪个犹太人被饿死的这个现象，但是可想而知犹太人对保罗是恨之入骨。所以他有一次保罗在一个城里去那个传福音了以后啊，那个犹太人跟在后面以后呢，把保罗那个抓起来丢到城外，那个把那个石头把他那个一顿臭打。这是犹太人对那个仇人的一种最重的惩罚，就用石头打。打到什么地步呢？打到他们以为保罗已经死了，保罗就躺在地上一动都不动了。那犹太人呢就把保罗就丢在地上了，就走了。那保罗实际上没有死，完了他从地上就起来了。那我们想想，这个保罗是被犹太人从城里拖到城外，已经打了一顿，打到半死了。作为常人来说，我们一般也就起来，对吧？非常沮丧，把衣服上灰拍拍干净时，对不对？走到家里先洗把脸，吃个饭，睡个觉，对吧？以后再找其他地方去继续传福音吧。这个鬼地方我们就不用再回去了。但是我记得我那次查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和张大明一起在那个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上是这么记载的：保罗就站起来以后又回到城里去了，就回到城里去继续传福音去了。所以当看到有一个人他自己有很大的一个负担要来侍奉神的时候，这个风险在他心中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保罗就在别人打了半死的时候，他就自己就回到城里去继续传福音去了。这是第一个那个事情对我印象很深的。第二个事情印象很深的是，这个保罗有一次被抓起来，抓到监狱里去了。抓到监狱里去了呢，是他就在这里非常高兴，在那里赞美神，而且在那里唱赞美诗。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我想我自己吧，如果是即使为了主的施工的缘故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是一般会心里很沮丧，是最多也就是在那里祷告求神赶紧把我救出这个那个监狱。是，即使是唱诗的话，也最多唱就是背起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很沉重的诗，你不会想到就是去赞美神。所以这是我对这个印象很深的这个保罗这个两件事情。当遇到风险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相信神和我们同在。那我是在和大家想继续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整个教会里的侍奉，我自己的那个体会。为什么我要这个分享呢？因为想我们教会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头，是因为我们已经搬到这个教会已经有一年了，是我们已经非常那个安定下来了。我们知道整个这个教会什么房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事情，是有主日学崇拜，有那个交通的地方，所以我们对整个教会的 building 的都已经很熟悉了，对我们周围的也已经蛮熟悉了，知道就是周围在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是有些人分布在什么地方。那个我们的罗成道在我们的教会也已经一年了，是所以呢我们在属灵上的根基已经基本上打好了。因为我们那个在这一年当中，那个罗成道给我们开了很多这个师资班，还有那个主日学讲台的信息，把我们都装备好了。是我们当现在的时候，是我们教会需要增长，需要发展，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精兵，都要侍奉。但是我很希望，就是说每一个人，当你没有侍奉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想我可以侍奉一件小小的事情？如果你已经侍奉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想我可以侍奉两件事情。如果侍奉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侍奉三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是1995年到这个教会来，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一共有13年了。在前10年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是做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行服侍。我每天每个星期天准时到教会来，参加崇拜，参加了主日学，吃完午饭高高兴兴的回家，星期五查经班时，10年如一日，跟随神，很好。你说这个灵命没长进吗？我圣经也看了，这个知识也有了。是你说长进吧，我反正也就是让他们忙的人去忙，对不对？他们就是几个人老是在去忙的，像那个没头苍蝇一样的忙，我自己安安心心的过我的那个信徒生活，挺好的。是但是后3年，就最近这3年，我的侍奉就多起来了，侍奉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刚才像歌里谈到的，这个是越侍奉越甘甜。这个甘甜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这个今年这个罗传道来了以后，就给我们一本书叫《每日经历神》，我们在这里也在这里呢promo那个跟大家宣传了很多，希望大家能看《每日经历神》。这个神确实需要每日经历的，但是怎么样来每日经历神？当你去看这个《每日经历神》的时候，它每篇都是非常好的，他告诉你要像神一样去爱别人，要像神一样去谦卑，要像神一样去宽恕别人。但是如果你不事工的话，你不跟人有交往的话，你怎么样去爱别人？如果你没有跟别人有争执的话，你怎么知道这是谦卑？是大多数人每天来就哦你好我好，是你体现不出谦卑来。是当你没有就是摔过跤和神有交往的时候，那个经历神，从书上经历神和侍奉当中你的经历神，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像今天站在讲台上，大家是觉得很惊讶的是，其实最害怕的是我。当我从开始那个就那个罗山都跟我说你可不可以来那个讲一篇道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问说你还可以在这里讲道？我也不相信自己。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推进，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我今天开始就要给罗传道打电话了，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讲道我不讲了，你讲。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受过训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2个月是我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难过的。当然呢这是我很感动啊，是就说当你感到忐忑不安的时候，战战兢兢的时候，这个神在我心里告诉我你该讲什么题目，该讲什么讲章，你要达到信息的效果是什么。在我们那个祷告会的时候，我只希望大家不要提这个事情，但是祷告会的时候，这个严大哥说他一点都没忘记，他一直在为这事情祷告。我妈妈也一直在为我这个祷告为我这个祷告事情祷告。所以当我这个战战兢兢来到这里的时候，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还是蛮平静的。是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稍微有点就是让自己有一点更多的空间来让自己能够说准备一下。我就星期五去专门请了一天假，就在家里让自己心安静下来。我就自己对自己那个讲了几遍。后来就是当我想到这个，实际上在讲台上的信息并不是就是说对于吴永春来讲，对吴永春来说，我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讲到的这个恩赐，也没有什么技巧，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讲神的话，是神在通过我的嘴在讲话。所以呢就是但是这种经历，我想就是你没有就上来过，就是那个体会不到这种又难受又高兴的这种那个心理。另外我再分享那个 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侍奉当中，因为那个当你侍奉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那个有好的有不好的事，但是只有当你有的时候被摔倒的时候，或者摔得很惨的时候，完了完了，神的时候摸你一下，完了就让你感到这种，神的爱就不一样了。我在今年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典型的这个星期天，那个来那个参加崇拜。但那一天呢，稍微有点特殊，就我们一般的一天，大家可能就最忙的是从上午那个10点来，下午两三点就回家。那天呢，主要是早上呢有诗班，像我们诗班呢就是从9:15就开始了，我们就来了，9:15先诗班唱，诗班完了以后呢，练习完了以后呢，开始主日崇拜10点完了以后呢，再参加主日学习，完了以后呢，在主日学完了以后吃午饭。但那天呢，我们正好是理事会要开会，所以呢，我们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就是理事会那天理事会开会还开了蛮快的，从那个1:30开始开到8:30呢就结束了。不要笑，8:30是非常短的这个理事会开会时。但是那时候呢，那天呢还有点比较特别，因为那天我就忘了去讨论什么事情，这个理事会讨论的，大家我的心情很不高兴。反正讨论完以后呢，就是反正也是那个心情不是很好。但那天呢，我们是需要那个到宾州去转宣，所以呢，我那天晚上是需要再开3个小时的车，要开到那个宾州那个野营地去。那个理事会开完8:30以后呢，这个肚子很饿，你想再开过去8:30。算上11:30，也蛮艰难的是，那个后来那个张亮明就跟我说，吴永春你是饿着肚子开车蛮难受的，你要不要到我们家 stop 一下，就是吃个那个便饭是，我想也好，大概差不多经过的路吧是，那我就说好吧，我就在那个张亮明家，他就吃了莫宁准备好的非常好的一个盖浇饭是，完了以后。那、这个到了9:30，这个肚子饱了是，想想现在没问题了是，那个可以开车继续上路了。我算一下，我从加山9:30到那边，12:30还可以，不是很晚。但是我一般这个在出开中远门的时候，我总是把 GPS 带好，把地图打出来，完自己脑子里看好大概这条路是怎么走是。但是我那天的时候，因为计划从教会走的是，所以我就看好的想好的路是从教会到那个宾州那边大概怎么。但因为到那个张三明家弯了一下以后呢，这个路线就不一样，那我想我还有 GPS 嘛，所以就很自信的把 GPS 打开了。但是那天呢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曲折，因为换车，我跟那李志坚就换了个车，换了车以后呢，那个 GPS 那个充电那个电池呢就放在李志坚那个车上了，所以呢 GPS 拿在手里的时候呢，那个 GPS 5个电池里头只剩下一个了，就1/5的电池，1/5电池我就知道那个就是半个小时， GPS 就管半个小时。完了，这白天的时候，那天还奇怪，白天的时候阳光灿烂，到晚上的9:30的时候是倾盆大雨，天又黑。完了以后，那个反正这种宾州这种地方乡下，那个路灯也是暗的是，是 GPS 呢马上只剩1/5的是。但是神还是给我智慧，想想这五分之一格这个要那个省着点用啊，这个电，我是这样算，比如说从这里开到下一个那个高速路出口是5 mile， 就看好把 GPS 就关掉了，就是在计数。走到快到4.5 mile 了，把GPS打开，看看下一个路是怎么走。就这样咬着牙关，就是把这个1/5的 GPS 这个电池一直用的，就好不容易就蹭到了那个地方。到了宾州那个地方呢，好 GPS 这时候就没电了。我想蛮好，我已经到了那个趟了，到了一条街了，也不就找一个地址嘛，是吧？地址也有了，我就开始就是看，从这路的这头，嘟嘟嘟嘟嘟开到那头找不到，从那头再开到这头找不到。那时候是那个心情是蛮沮丧的。我想想，我们公司一年4个礼拜假，我就把整整的1个礼拜假拿去做短宣去了，对吧？我已经牺牲自己了。其实短宣不好，不算，这一天是多累啊！而且前天晚上是上班上到通宵，已经人很累了，也没得好好睡，对不对？已经一天在教会里已经泡着了，完了跑到这个地方，这还下着大雨，那个。这个还那么不顺，那开到这里呢还找不到，正在心里很抱怨的是，神你怎么把我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后面咕警车来了， 那正在那转转转，我停下来了。警察就说，把证件拿出来，我就把证件老老实实递给他看了。他说你半夜三更在这里，这个车像蛇一样晃来晃去，你知道你压了多少那个双黄线是，对不对？像那个醉酒的人一样是，你干什么？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一点了是。我说我找教会啊，教会找不着了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教会啊。我就递纸给他看，我说这个那个半夜三更开到这里来，从纽约市开过来找教会，你知道你本地警察教会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说不知道这个教会。他说那你看在你找教会的份上呢，这个 ticket 那些不给你吃了，但是以后一定要注意，找路的时候看地图 pull over 在路边停下来好好看地图啊，哪有这么一边开车一边看着地图，那个灯开着晃来晃去的是。啊，走吧，就放走了是。所以也不敢抱怨，那时候蛮害怕的是，就继续开。之后想想这个找不到呢也没办法，就打电话给吴春光，吴春光已经下午已经到了是，就吴春光就是把他叫起来，他告诉我大概怎么走，就嘟嘟嘟就走到那个地方了是。那走到那个地方以后也蛮好是，那个时候大家那个一片漆黑，所有的大家都睡觉了是。我们那时候那个短宣那个睡的地方大概有这个房间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是，那所有的男生都睡在一起，因为那个当然房间先到，那大家就把旁边的地方占好。等我到的时候是最后一个，晚上差不多一点了，我就睡在那个房间的正中央。那个正中央是什么地方呢？是在我的头上，在我那个睡袋的头上，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小 Chris， 还有那个峨眉的儿子那 Zach， 还有那个 Jeremy， 这个三个男生啊，就是六只臭脚就在我头上，那还不算，那个六只鞋，那个臭鞋也在我的这个头上。我没什么选择了，在我的下面是另外不知道是什么教会的人，已经堵得满满的了。是我的右边是我的儿子杰西，他说爸爸，这个你不要挤我，我的空间只是就我侧过身来这么放的是正好整个空间。他说不要挤我，我的右边呢是那个康康，所以我在那边就侧这个身，就在那里又可以继续抱怨了。我现在真是这味道又那么重是吧？完了，这旁边呢又那么挤是，为什么神把我放到这个地方来？但是那个回想起来，那个一个礼拜非常值得，那个礼拜非常值得。他那个礼拜就说，主要是说侍奉，说什么侍奉呢？就是要有一个侍奉的心。什么要有侍奉的心呢？是，你侍奉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做任何事情，你都觉得非常那个自己不舒服的事，是吧？你可以烧饭、搬凳子，是帮助穷人啊之类的。但是你想到没有，主耶稣做的侍奉的事情，那是最低下的，那就是帮人洗脚，对不对？当你想到你所有的事情跟这个帮人洗脚来比的话，你就都可以忍受了。因为我们因为不知道短宣要到什么地方去给别人做什么，他就事先晚上就跟你讲，对不对？当你想到所有的事情跟主耶稣帮人洗脚相比，你就都可以愿意去做。好，那就是你想想就去做也蛮好的。到了第二天晚上，他真的拿一盆水来叫每一个人，给你这个小组，我们一个小组五六人，就是每一个人给小组人洗脚。那一天，这个是我们去外面那个做给别人侍奉做工回来，这个脚都是脏脏的，穿的那个球鞋是，当场就把鞋脱掉，袜子脱掉，你帮人洗脚，洗完脚还帮人擦干子。你想有这种经历的话，你去体会这主耶稣就怎么做的，给门徒洗脚。所以这我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叫侍奉？侍奉的心，那就是给人洗脚的心。另外一个侍奉，他讲就是要那个宽恕别人，侍奉还要有冒险。其实我今天这个讲章这个题目，就是在那次他其中有一个晚上专门讲到是侍奉需要有风险的事。这个风险是什么？就是当你要人脱离你的这个舒适的环境，为了主的缘故去侍奉，但是你经历了神以后，神的祝福是很大的。在还是会回过来讲，今天我们的这个是这个那个讲道是我是非常那个感谢这个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来经历一下那个 这是好多事，好多事情你想想看，这个兄弟姐妹之爱，哎，什么是爱？也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需要想人帮忙的时候，有人就是帮了你一下嘛。今天早上应该是我来开门的时候，开门应该是9点到，完了我昨天晚上半夜三更11点的时候就打电话给那个吴长辉，我跟我说这两天是我那个 on call， 我是从昨天晚上开始2点被叫起来一次，4点被叫起来一次，6点被叫起来一次，就是 on call 没办法，到现在为止我还电脑带来要准备那个要准备那个接办公室的事情，但是我跟吴长辉说，你是不是那个能够9点来帮我来那个开下门？完了以后他也没问什么，就一口答应了。所以我是真是非常感激，就说这种非常是小事，但对我来说，你就感那个就感到，当你在施工的时候是同工合一，一起在施工；当你施工的时候，神和你一起同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时，我们真是求你在我们教会前面的施工道路上时，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新兵，我们一起携起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有肉体软弱的地方，有灵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神，你是坚强的神，你是和我们同在的神，有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在你的手里有数算，让我们跟着你快跑。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